现在我们从第九讲开始呢，我们用我的博士论文的中文版《先驱与过客》作为讲课的内容。《先驱与过客》再说基督教新文化运动啊，这本是我的博士论文，在1996年呢，由加拿大的福音正主协会啊出版简体版，收集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成为第四册。先驱与过客，再说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第一章，第25页开始，风雨中的现代中国基督教。啊，从25页开始呢，我们中间会跳掉4页，就是从28到32，因为那些材料我们在本课程前面几讲都讲过的。第一章，风雨中的现代中国基督教。公元1922年，现代基督教在中国的宣教已经经历了115年了，而这一年春天所发生的事件，积极的改变了五四运动的进程，也改变了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进程。这一年的4月份，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会议。这个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就是 YMCA 青年会那个学生部门啊，这是世界性的会议。这次的会议呢，标志着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对国人的影响已经达到高峰。基督教学生青年会的正式刊物《青年进步》，青年进步用春季号的全部篇幅报道大会的盛况。与此同时，北京的非基督教学生、非基督徒学生也发起了一个有组织的反基督教的运动。他们指责基督教学生同盟不应该把国立大学，就清华，作为宗教集会的地点，甚至指控这个同盟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目的是在中国人民中培植可供驱使的教徒。恰在这个时候呢，在中国工作的宣教士发表了一项调查报告，这么大的一本东西啊，题目是中华归主，而很不幸的英文的题目是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基督教占据中国啊，仅仅是出版的题目就足以大大激起学生们的愤怒。结果这次的反教运动仅扩展成全国性的非基督教运动，直到1927年北伐完成，就是1927年4月12号才告平息的。非基督教运动对基督教的攻击含有两方面，第一是认为基督教不符合科学啊，障碍中国人民的进步；二是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非基督教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反帝国主义，他们特别把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作为攻击的对象的。从1922到1927年间，非基督教运动一直的坚持不松懈的反对帝国主义，而且汇入1926年到27年的北伐，北伐是1926年7月开始的。这个运动表明啊，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呢，基督教不仅代表一种外国的思想，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难题啊。如果说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传播是一部坎坷的历史的话，那么非基督教运动这个其中充满了风雨的路程。如果要正确的理解当时中国基督徒的处境，我们必须要理解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尴尬的局面。第一小段，现代中国基督教的问题，这里呢我们只会读一点点，因为下面一些呢我们都读过的，都讲过的。在中国社会上的传统宗教可分三派，儒家学说一直被官方认为是正统的，道教和佛教呢在官方看来虽然非正统，但是在某一种限度内可以容纳。举例说，佛教虽已经逐渐渗透了中国知识艺术生活的主流，但是在官方认为足以构成社会政治的威胁的时候呢，随时可以限制的。实际上佛教曾受过压迫，在公元446、578、845和955年4次。儒释道三者以外的其他的宗教派别呢，在传统上通常被列为非法的邪教，比方说做地下活动的百年教就是属于这一类。这些的教派被看为是有害于国家的利益，所以应该是铲除掉的。罗马天主教宣教士呢，在明代初就到达了中国， 当时基督教被认为是可以容纳的洋教，宣教士们多属耶稣会 Society of Jesus 啊，短称 Jesuits， 是这种的修士。他们把天文、算学、励志的地图啊等等都带到中国，深受欢迎啊。最有名的是李马窦，所以呢能够得到朝廷的承认。但是在18世纪初，清朝的宫廷因为礼仪之争与罗马教廷发生冲突，就是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参与拜祖先这个问题，这个当时罗马的教廷是不容许。在中国的耶稣会教士容许中国信徒祭祖，但是教廷不批准。清朝的政府于是呢于1724年宣布基督教是非法，因此在1724到1842就是鸦片战争结束的南京条约那一年呢，整整的118年呢，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是一个非法的异教。第一位新教士就是基督新教更正教的宣教士马立顺 Robert Morrison， 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于1807年到达中国的澳门的。当时澳门还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啊，是一个租界而已，不过是亚洲目前2012年亚洲最老的租界，或者是历史上亚洲最老的欧洲人的租界。这种情势在鸦片战争1839到42还有其后几年呢有很积极的变化。南京条约1842给予外国人在通商港口建立教堂的权利，只是通商港口啊。1858年天津条约呢在签订的时候是被一位在谈判中担任翻译的西国的宣教士加上了一项允许西教士在中国内地购地的一个款项。所以呢1860还有北京条约啊，宣教事业在中国得以很快的发展。由于各国列强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都有领事裁判权，领事裁判权这个特殊利益的规定，就是说呢比方说英国人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由英国的法官用英国的法律来审判他们啊，就中国就对外国人没有权的，没有裁判权，领事裁判权。因此呢基督教不仅成了一个被中国政府容纳的洋教，而且不受中国政府的监督和管辖。这种情形在1911年满清政府被推翻之后依然如故，直到1943年这些不平等条约终止之后呢才有所改变。这些的不平等条约那一年呢美国国会承认推翻，而且呢在开罗会议中呢丘吉尔、罗斯福、蒋介石跟斯大林是一起开会的，所以当时呢西方就给中国一个面子呢，不平等条约就取消了。但是从南京条约算起来是101年。现代基督教的宣教运动原来是英美等复兴的运动。这里下面就讲到宣教士的这个比较薄弱的教育的背景，对中国的官绅缺乏深度的理解，比较关心的是他们本身的院落宣教士所买的租的院落的利益。然后呢清代的一些的官绅他们的功能，而宣教士呢又取代了他们的功能。现在我们跳到第30页从28跳到30。清代的乡绅中有些曾经科举考试及格，在中央政府举了一些的功名，他们都在当地的村镇住得很久，熟悉当地人民的生活的情况。有的是当地的地主，享有免纳人头税和免役权利，有的是由官家给口粮的。他们周旋于官员和百姓之间，官员和百姓之间可以说是地方上富有政治策略性的人物。他们协助官方发号令，同时又为百姓上言申冤。在这地方官呢通常都从外地派来的，任期比较短。就在这点上乡绅所处策略性的地位就更显得重要了。乡绅们在当地担任多种的职务的，有些提供公共的福利事业，如育婴堂的设立，有的组织公共建设，比方还有建桥啊等等经管税收，兴办学校，维持修理地方的寺院，保管科举的考场等等。他们还组织自卫民团，在紧急状态中维持地方的治安。 总而言之，他们是乡镇官方与非官方的代表和桥梁。西教士由于不平等条约赋予的 特殊的权利，以乡绅取得平等的地位。他们常常穿着儒者的服装，特别是天主教和内地会，有时充任政府军事的顾问。他们工作的对象多半是下层社会中容易滋叛乱的人。更要命的是，这帮宣教士好为人师，对群众完全传授了西洋的思想。这对素以维护文化传统为己任的乡绅啊，怎能不构成威胁呢？而且宣教士带领之下的基督徒往往脱离中国社会啊，有的是被家庭赶出来的，他们往往只是协助宣教士工作，因而造成一种神秘的气氛。事实上，有许多公共福利事业上，譬如保护孤儿寡妇、救灾济贫等等呢，宣教士和乡绅们呢都无意中在竞争。因此呢，宣教士的出现，尽管一个乡镇中啊只有这么一个白人宣教士，也足以引起乡绅们的啊不平安了。反宣教士的情绪就这样子滋生起来啊。所以从1860到1899年呢，有240次的一些的教案或者是暴乱，其中55是发生在1860到1870年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Paul Cohen 科恩的 China and Christianity 中国与基督教是专门讲官绅反教的原因吕石强双口吕实在的是强壮的强，在台湾差不多同年1963年也出版一本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32页。科恩把乡绅们在反教活动所扮的角色加以分析，发现几种常有的模式。一个是绅士们呢，以基督教有违中国传统为题写成小册子，在百姓头脑中培养反外情绪。二是他们散发传单张贴报告谴责若干的宣教士。三是起诉意图收购地产的宣教士。四是鼓动反教暴动，通常是在科举省市的期内，学生云集，反外情绪极高的时候。反教暴动的顶点是1870的天津教案，以及后来的1900的义和团暴乱。但是1900之后呢，基督教在中国有一段短暂但是又非常快的发展。1911年革命成功，民国成立，宪法规定人民享有宗教自由1914年吧，中国的国会还呼吁西方各国为中国祷告这个国会里面呢 60% 是基督徒。1900到1910十年间，大批的宣教士涌进中国，这个义和团之后的十年其中不少是从北美学生海外宣教志愿运动 Student Voluntary Movement 拆派而来的。信徒教会随之增长，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员也逐日增多这个时候呢，中国好像有一线曙光出现，是一个新的时代，标志着进步、繁荣、民治、改革的时代即将来临了。西教士们无不欢欣鼓舞，以为基督教从此可以大大影响中国社会。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质疑基督教和其他一切的宗教了。第二段，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的宗教辩论，这个是1915到1919年。这一段讲完之后呢，有1920到11的，然后有1922到27年的从1915到1927年，我们会分段的来分析新文化运动，或者总称为五四运动。陈独秀1915年9月15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标志着五四运动或者新文化运动的开始。1916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他聘了陈独秀为文学院的院长。同年1917年，胡适先生提倡文学革命，就是白话文革命。这个时期袁世凯背叛革命，令中国知识分子大失所望，而日本无理提出的21条又使他们义愤填膺。他们呢开始苦苦的探索，企图找到一套完整的能救中国于危难的理论。林玉生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呢，在1960年代把这种思想体制的寻求称为借思想 文化来解决问题这个方式。我顺便提一提，1989年六四运动也有这种的特点，借着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根据林玉生的观察，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呢，相信思想与文化的变迁必须优先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先有思想文化的改变，才能够有社会政治经济的改变。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换明换暗的假设，最基本的变迁是思想本身的改变，而所谓最根本的变迁是指这种变迁是其他变迁的全源，就是最基本的思想怎么变，其他的思想其他思想再让社会政治经济来改变。这种寻求全面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起源于西方，它的基本精神是反传统。陈独秀、蔡元培、胡适这些人都曾出国留学的，去过日本、法国或者美国这些先进的国家，接触了文艺复兴之后各种的现代西方思想，就是文艺复兴是1500年代就是五四之前的400年的西方思想，进而发现中国的儒家思想与这些现代思想格格不入，因此他们开始抛弃所有的传统思想。陈独秀曾经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的。陈独秀于1879年出生于安徽，幼时受传统的儒家的教育，1896年考取秀才，1897年中举，但是因为他深深的恨恶科举制度，到杭州去向法语教师学习海军建筑，就怎么造船啊。1902年之后呢，在日本、法国分别做过短期的居留，也在中国从事教书和新闻事业，就是说呢，他一年开办一个报纸，几个月又倒闭了，又在开报纸，开了很多不同的报纸。他曾经参加1911年的革命与1913年的讨袁世凯第二次的革命，两次革命失败都逃到日本。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1917年赴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在北京和李大钊合办每周评论这个报纸。由于蔡元培的学术自由受到当局的压力陈独秀于1919年秋天被逼辞职。在五四运动的游行中，他在街头散发传单6月11号被逮捕监牢，秋天才能够释放。1920年与第三国际的吴廷康 Gregory Voitinsky 会晤，开始成立中国马克思主义集团的核心组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他虽然没有出场参加，但是与李大钊一样是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新青年杂志是五四时期在中国学生中最有影响力的刊物，陈独秀号召学生们觉悟起来，负担重建中国社会的重大的责任。中国最需要的是与众不同的新青年。新青年之所以是新，是因为他们有觉悟，这种的觉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陈独秀告诫新青年们要独立，不要盲从，要进步，不要保守，积极向上，不要后退，要有普世观念，不要孤陋寡闻，要实事求是，不要拘谨以行事，要科学，不要想入非非。陈独秀所关注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将如何生存下去，如何在一个全民觉悟的基础上创造一个新的中国社会。这种关注促使他研究了各种的当代西方思想。1915到1919年这段时间呢，陈独秀的写作对传统与现代、新与旧做了明确的区分。他对1911年的革命彻底的失望，认为这次的革命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的，而他个人传统中国中的生活的经验和对科举制度的憎恶，又导致他全面的拒绝传统，不管是东方的传统甚至乎是西方的传统。所以呢，陈独秀批判的对象总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又总是在现代西方思想中寻求答案。新青年杂志一个重要的课题是对儒家思想的攻击，这个反孔运动是由康有为主张重建孔教为民国国教而激发起来的。陈独秀以为儒家学说本身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也是一个控制行为的发点和一种教化的方式，实际上是君主 政权的依据是过去封建时代的思想体制，应将其全部推翻，改建一个新文化和不带宗教性质的新国家，以共和文化，这是他的口号，共和文化与人类平等的新伦理啊，代替传统的宗教信条。这里呢，你就可以想，很快的，鲁迅这种人呢，就会讲出吃人的礼教这种对儒家的批判，跟陈独秀是换汤不换药。陈独秀认为，这个新文化的象征是民主和科学，他泛用这两个名词，把民主看作是没有定型的人民公义，把科学当作一种代表真实和理智，没有定义的标准。陈的思想既然他没有约束也没有系统，但从他所写关于反恐和关于民主和科学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他把改变认为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事，就是改变是唯一不能变的。在他看来呢，中国首先需要是伦理的改变，不是政治的改变。从他的《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文章里，可以总结出他所提出的改变中国的次序图表。第一是伦理，然后教育，教育就影响到学术跟文化，再来政治，然后社会生活的改变。伦理、教育、学术与文化，然后政治，然后社会生活。很容易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呢，是选择西方的现代思潮来替代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所谓选择与替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显著的特征，这个选择与替代的特征也充分体现在这批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呢对宗教问题的讨论和辩论中。好了，我们现在看到首先是新青年要向进，要往前看，要制造新的中国社会，反恐、民主、科学，要有讨论探索的精神。现在下面呢就要看新青年杂志对宗教的看法这个呢从蔡元云的文章开始来看，这慢慢就导致到1920年的反宗教运动。